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今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听金师母讲基督教教育概论第十一课，老师要谈的是我们所教导的圣经，您准备好了吗？我们这就准备上课，听读经的方法。老师将要告诉我们如何读经，观察、解释、运用举经文说明。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这两次我们还是在基督教教育概论这一门课，关于我们所教导的圣经这个单元里面。上一次我们说了圣经是什么，圣经都是神的默示，都是神口里所吹出来的气。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从不完全变成完全，从不完全得到神的救赎，能够成为完全。那么圣经所用的方法就是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也就是借着讲给我们听，借着责备我们，借着纠正我们，借着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因为神口里所吹出来的气，生命更丰盛，更完全。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谈到我们要怎么样读圣经。说到怎么样读圣经，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读圣经的基本的方法。一般来说啊，读圣经最基本的方法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观察，所谓观察就是要看看圣经到底说的是什么，圣经到底告诉我们些什么事情。这个是观察，是看白纸黑字上面所写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要来解释，解释就是说我们要来看看圣经说的有什么样的意思，到底圣经说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要应用，应用就是把圣经所说的跟我们今天的生活连在一起，看看圣经说的话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读圣经三个基本的步骤。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观察。说到观察，这个是我们读圣经、明白圣经最根本的一个基础。我们要看看圣经到底说些什么，我们一定要经过很仔细的观察，很仔细的观察，晓得圣经所说的的的确确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要把圣经的话读错了。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把圣经的字读漏了一个字，读颠倒了一个字，读错了一个字，这都会让我们对圣经有一个错误的了解，错误的结论。所以观察，这是我们读圣经最根本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要观察些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注意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同一类或者是重复出现的字或者词。在一章圣经里面，在一段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看到一些重复出现的字或者词， 这个很容易帮助我们明白这一段圣经到底它的重点在哪里。比方说，当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3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这里有一些字跟一些词是重复一再出现的。那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那里一再讲到那日子、那时候、那时辰、那日期。还有呢，这一段圣经里面也一再的重复的讲到要谨慎、要警醒、要谨慎、要警醒。还有呢，这一段圣经里面常常用到基督、用到人子、用到迷惑、用到灾难，这些词都是一再一再重复出现的。那么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重复出现的字跟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一章圣经它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在告诉我们基督跟灾难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再来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不但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同样的意思的字或者词，圣经里面有一些完全意思相反的字或者词，这个也能够让我们晓得这段圣经所针对的是什么问题。就拿马可福音第十章的42节到45节这一段话来看，这段话里面一再重复的，弟兄姐妹，您如果有圣经，您可以打开来看一看，它一再重复的字或者词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他这里讲到外邦人，然后讲到你们。外邦人是指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们是指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也讲到主人跟仆人，这个也是两个完全意思相反的词。还有呢，这里提到君王，提到大臣，然后呢提到用人，提到仆人，这个两个也是完全相反的。这里提到治理、管束、受人的服侍，可是提到相反的就是服侍人、舍命。弟兄姐妹，这些相反的字或者词就让我们看见这一段圣经是主耶稣把世界上的对于管理的观念跟我们的服侍，跟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活做一个对比，来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地上为主而活。还有像是诗篇第一篇里面也有很多相对的词、相反的词，像恶人、罪人、亵慢人，这个是一类的。可是相反的呢，就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就是义人，这个是相反的。所以这个同样的也是用两个相反的意思的字跟词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篇诗篇，它在教导我们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是怎么样的得到神的祝福。还有呢，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些字或者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圣经的因果关系。比方说，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这节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因果的关系，讲到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呢，人种的是什么，人收的也是什么，这是因果的关系。讲到原因跟结果，那么就很清楚把这节经文的意思表明出来了。还有像约翰福音第四章50节到53节的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的这个因果关系，就是耶稣对那个大臣说，你的儿子活了，然后大臣相信耶稣的话，他的儿子就活了，他的全家也都信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因为耶稣的话 加上人的信，就看见了神大能的作为。所以我们观察的时候，这个几类的字或者是词是我们要留意的。第一个是重复出现的字或者词，然后呢是那些意思相似的词、意思相似的字，还有呢意思相反的字、意思相反的词，还有呢就是那些能够表达因果关系的那些字或者词，找到这段经文里面那个因果的关系。那么观察除了问这些问题，问我们自己，这里有没有什么重复出现的字，这里有没有什么重复出现的词，有没有什么相对的词，有没有什么因果的关系以外，还有几个很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的。这个几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常常在写文章的时候老师就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要问在这里有什么人、有什么事情、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然后呢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些都是关于观察的问题。我们举个例子来看，比方说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的这一段经文，这里讲到耶稣到一个地方，就是格拉森人的地方去，在那里耶稣把一个鬼赶出来。那么在这段故事里面，我们就要来看看有什么人物。哦，当然了，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这个被鬼附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有什么特别呢？啊，我们看见了这个人呢，他是住在坟茔里的。他这个人呢，因为被鬼附了，所以他力大无穷，没有人能够把他捆住，他连脚镣、连铁链都不能够把他锁住。表示这个人根本不在乎他自己的身体，他不觉得疼痛，他脚镣锁链，他用力就把他挣断了。这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没有人能够制服他。表示很多人想要帮助他，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帮助他，因为他里面的鬼控制了他。那他里面的鬼是怎么样的一个鬼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鬼在第九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就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意思就是说，在他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鬼。群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指罗马的一个兵团。那么在罗马一个兵团大概有6000个士兵。换句话说，这个人身上至少有6000个鬼。哇，那么多的鬼，难怪叫这个人有这么大的力气，难怪叫这个人完全不能够受控制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认识了这个人，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观察，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被鬼控制，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自己也不能够帮助他自己的一个人。这是讲到什么人的问题。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说，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所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一下船的时候。耶稣一下船，耶稣从加利利海的那一边犹太人的地方坐船渡到了加利利海的这一边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外邦人的地方。然后他一下船就碰到了这个被鬼附的人。那么我们再注意看的话，你就看到这段圣经讲到最后面第17节说，耶稣把鬼赶出去以后， 众人就来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十八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意思就是说，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以后，耶稣就离开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又回到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犹太人的地方去。哦，弟兄姐妹，我们这么一看，从这个时间我们就会发现，好像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到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为了这一个被鬼附的人的需要，就是为了来帮助这一个被鬼所附的人。哦，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关心。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圣经说，刚才我们已经读到，这是发生在格拉森人的地方。格拉森人是一些外邦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它是发生在外邦人的地方，它不是在犹太人的中间。也就是说，耶稣的爱也临到那些不认识耶稣，被人拒绝，被犹太人拒绝，被犹太人认为不合格，认为肮脏的人中间。主耶稣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那么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对了，就是主耶稣把那个鬼赶到猪群里面去。主耶稣把鬼赶到猪群里面去。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第15节跟16节说，当那个放猪的人去把这件事情告诉城里跟乡下的人的时候，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耶稣，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也就是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主耶稣把鬼赶出去了，可是人呢？那些人他们看重他们在财产上的损失，他们看重他们损失了2000头的猪，他们觉得那个2000头猪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宝贵。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的爱使他特地从海那边坐船渡过来，渡到海的这边，要来帮助，要来拯救，要来释放这一个被鬼所附的人。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看见在第5节说，这个人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第6节说，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弟兄姐妹，这个人他来呼叫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拯救他，耶稣就把鬼赶出去，赶到猪群里面。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这个人就求耶稣带他一起走。可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所以耶稣临走的时候，把那个人留在格拉森人的地方，要他在那里为主耶稣做见证。哦，这段圣经所讲的就是这个。当我们这样子用几个问题去问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这段圣经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很清楚的晓得圣经所记载的就是这样。好，我们再来看一段不同形式的经文， 是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可以说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叙述性的一个记载。那么马可福音第七章呢，这里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是论说性的一个题材。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哪一些人物呢？在这段圣经里面，除了耶稣以外，我们看见圣经还提到法利赛人跟文士。那么什么是法利赛人呢？我们去查一查圣经的字典，查一查圣经的词典，我们就会知道法利赛人是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当中的一个党派。这些人他们这个名字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名字就告诉我们，他们这群人他们是立志分别自己，从世俗里面分别出来，他们要专心的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呢，这些人是一些应该是非常清高的人，他们什么事情都仔仔细细的要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些人是法利赛人，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面，他们是非常的受到尊敬，一般的人很尊敬他们，因为知道他们是遵守神律法的一些人。那么这里说到文士，文士又是什么人呢？其实文士啊，他们不一定是法利赛人，可是因为法利赛人他们看重神的律法，所以很多就成了文士。这个文士就是专门研究圣经的人，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神学家，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神学院的教授，他们是专门研究圣经、解释圣经的人。他们起初的时候，在旧约时代，文士只是抄写圣经，但是因为他们抄写圣经的缘故呢，所以他们慢慢的，他们对圣经也就非常的熟悉。一般的人有什么圣经不了解的地方，就会来请教文士，文士就变成解释圣经的权威。可是我们刚才讲过，法利赛人里面很多做文士，文士很多是法利赛人，可是并不一定所有的文士都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不一定都是文士，只是他们常常在一起合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亲密的。可是呢，到了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耶稣常常责备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只有头脑的知识，他们只把律法当作一种知识，他们只是用他们的表面来遵循这些律法，却没有注重律法本身那个实际上面所要告诉他们的那个真正的意义，失去了律法主要的精神。所以耶稣常常责备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为善。这个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然后呢，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要问问看，文士跟法利赛人从什么地方来呢？第七章第一节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这些人啊，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么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呢？耶路撒冷从前是犹太人的京城，也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到了耶稣的时代，虽然罗马帝国统治了整个巴勒斯坦，可是呢，耶路撒冷还是以色列人政治和宗教的中心。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来，也就是他们从犹太人的政治跟宗教的中心来。意思是不是说他们是受到犹太公会、犹太官方的差派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呢？这个是很可能的。那么我们再要问到，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问题 也许我们在这个里面，也许没有一个什么直接的会讲到时间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到法利赛人跟文士当时他们所处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就想到，哦，原来那个时候是罗马人统治巴勒斯坦的时代。犹太人他们经过了亡国，经过了被掳，现在回到自己的地方，受到外邦政府的统治。他们知道他们过去因为没有遵守神的话，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们的国家就灭亡了。现在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他们决心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所处的时代。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他们遵守律法，但是他们遵守到一个地步，只是外面，却没有里面的实际。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三节说，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古人的遗传又是指什么时候的事情呢？这个古人的遗传到底指的是什么时代的事情呢？啊，我们去查考一下就知道，哦，原来啊，这个古人的遗传是指以色列人他们历世历代所流传下来的一些传统，他们在圣经所教导的律法以外，加上了很多很多自己的传统，加上了自己的解释，加上了很多很多的规条。他们把圣经里面的诫命，把它很详细的把它分类，然后很详细的把它解释，变成了613条非常繁杂的一些的传统。这就是古人的遗传。那我们再问一问，在这段事情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就很清楚了，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法利赛人跟文士拘守古人的遗传，而耶稣跟他的门徒却没有拘守这些遗传。所以耶稣就说，这个是因为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只是拘守那些形式，而违背了律法原来的精神，违背了律法本来的意义。所以呢，耶稣就责备他们。好了，这个就是观察一段经文。当我们观察完了以后，我们就要来解释这段经文是什么样的意思。当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问题来帮助我们思想，帮助我们找到经文的意思。像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个格拉森人的地方，那个被鬼附的人那件事情。那我们有哪些要解释的问题呢？我们可能会问自己，格拉森人的地方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呢？格拉森人的地方有什么特别呢？啊，我们看啊，格拉森人的地方有人养猪。猪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不洁净的动物。犹太人是绝对不会养猪的。所以格拉森人他们是外邦人，是外邦人的地方，是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地方。那么我们也许要问，耶稣为什么要从加利利渡海到格拉森人的地方来呢？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会看到是因为耶稣爱这个人，耶稣要来拯救他。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很奇怪的，耶稣为什么要答应那个鬼的要求，让他进到那个2000头猪里面去呢？为什么耶稣要答应这个鬼的要求呢？为什么要让这2000头猪死了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也许不能够完全的去讲清楚为什么耶稣要答应这个鬼的要求，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很清楚的，就是耶稣看一个人的得救比2000头猪的价值 更加的宝贵。耶稣看一个人，他得到释放，比2000头猪能够卖了，赚很多的钱，更有价值，更宝贵。弟兄姐妹，当我们解释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连下去应用这段经文。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段经文里面那个失落的焦点，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圣经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所提到的圣经是让我们从不完全变到完全，所以每一段圣经一定有一个失落的焦点，一定会指出来一个我们人失落的焦点，我们要在哪一方面变成更完全。那么这段经文它失落的焦点我们看见非常的清楚了，这段圣经失落的焦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往往缺少了像耶稣那样子爱人灵魂的热忱，我们没有像耶稣那样子的爱人的灵魂，我们对人的灵魂没有觉得那么宝贵。我们看地上很多的东西很有价值，我们爱那些东西，我们珍惜那些东西，比人的灵魂觉得更重要，这是我们失落的焦点。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主不愿意去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破碎的生命是我们的主不愿意医治的，世界上没有一个黑暗的权势是我们的主不能够胜过的。他能够胜过这么多的鬼，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黑暗的权势是我们的主不能够胜过的。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世界上没有一个愿意被主使用的人是我们的主不肯用的。这个被鬼附的人，他起来主就用他在他的家乡去传福音，所以没有一个愿意被主使用的人是主不肯用的。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应我们的主？我们是不是愿意到主要我们去的任何的地方去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去爱每一个主要我们去爱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信心知道我们靠着主的能力，我们能够战胜任何黑暗的权势呢？我们是不是相信只要我们肯，主一定会使用我们呢？当我们把这些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这段圣经所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更完全。好，那么我们刚才那个马可福音第七章的那段经文，我们又有哪些可以解释的呢？我们来看在那段经文里面讲到洗手的事情，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会问一个问题了，犹太人的遗传当中这个吃饭洗手到底有什么意思？其实他们的吃饭的洗手啊，并不是完全为了我们所说的卫生，而是完全变成了一种礼仪，变成了一种仪式。我们知道他们洗手的时候不是像我们打一盆水洗手，而是有一定的规矩，要怎么洗法，从上面要滴几滴水，然后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要再滴多少的水，再做什么的动作，是有一定的规矩的，是非常复杂的，完全是一种的仪式。那么我们还要问，法利赛人跟文士为什么责备耶稣的门徒说他们用俗手吃饭呢？是因为法利赛人跟文士认为耶稣的门徒他们没有守这些礼节，没有守这些仪式，他们觉得耶稣跟他的门徒没有照着这些古人的遗传去做，他们觉得这些遗传比神更重要了。那么主耶稣责备他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耶稣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假冒为善， 就像耶稣所说的，他们只注重外面的形式，他们没有注重内心，他们里面真正的对神的那种的诚实，他们没有把他们里面的罪除掉，他们只是注重外面的洁净，这个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还可以问，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用什么方法堵住了他们的口？那就是第六节说的，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哦，耶稣用圣经的话堵住他们的口，指出他们是假冒为善。那么我们还可以问一个问题，遗传到底本身有没有价值？到底这些传统有没有价值？为什么耶稣把这些遗传跟神的诫命拿来做比较呢？其实遗传或者传统在开始的时候一般都是很好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也有一些传统，也有一些遗传，这些的背后其实有一些很好的基础在里面。但是呢，如果有一天我们用来守着，可是呢忽略了爱神跟爱人，那么我们就会掉到跟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的责备里面。还有弟兄姐妹，我们还可以问问看，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守诫命？怎么样才是真正的遵守了神的律法？刚才金佩已经提到，主耶稣也在他的话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当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就是真正的遵守了诫命。好了，那么这段圣经，当我们要应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出来它失落的焦点在哪里。它指出我们人常常失落的地方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往往守着我们的传统，忽略了神真正的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男女分开来做的，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那么一对夫妇进来，他们不知道规矩，他们就一起坐在姐妹的那一边。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责备他，觉得这个人不守规矩，怎么可以让弟兄坐在姐妹那边呢？忽略了，没有去爱他，关心他，知道他的需要，那么我们就是拦阻了一个人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往往守着我们的传统，忽略了神真正要我们做的事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哪些是传统？有哪些是我们的遗传？是我们守着，有的时候甚至让我们忽略了神真正要我们做的，忽略了去爱神、爱人。我们为了维持那些我们传统的做法，我们传统的规矩，伤害了人呢？这个是失落的焦点。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拘守着传统只会带来指责和分裂。我们要知道，神的诫命所带来的是爱跟合一，所以我们要在神的爱里接纳主所带给我们的改变，接纳主所带给我们的人。让我们来想一想，哪些是我们所坚持的传统？我们有没有因为这些传统 我们去指责人，我们去伤害了人呢？我们这样子做，是不是遵守了神的诫命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接纳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呢？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让这段经文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失败，看见我们自己的失落，我们就再一次得到神的拯救，在神的救恩里面，被神带进更丰盛的生命里面去。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所应该用的方法。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儿。下次金佩还要继续讲到一些其他的读圣经的方法，读一些特别的一些的文体所应该用的方法。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